好，今天呢我们要上的主题是重点是放在谁之一三昧。至于子观205页这个部分啊，是接续前一周的课，应该今天的进度是做不到，我们今天还是放在谁之一三昧的部分。好，那个谁之一三昧呢，它总共分为六个部分，就是有行、住、坐。那个眠，有把它翻成卧，对不对？它是属于眠卧两个都含在里面。再一个是食跟语，这分为六项。这六个部分呢，讲完了以后，你发现基本上啊，里面它都要回到一个点，就是怎么样它具足六波罗蜜，所以它是一个大圣菩萨的行法。各位呢，待会我会每一页念的页码，页码请各位要看的是你每一页的旁边有没有一排阿拉伯数字是竖着的，有哈。然后呢，它每一个栏位啊，每一个栏位您对过来，就是栏位就是横的这样数过来，刚好有18行，就是这一本万序藏，它是刚好每一个横过来刚好18行。那我就练第几页的第几行。那所以我的方式是每隔5行我就会轻顿一个点在下面，因为我上面会写字嘛，像这边就会写字啊，就会顿一个点在下面，那我就这样子，所以我数过来会很快。那如果您跟不上的时候啊，反正有录 MP3 也有录视讯档啊，然后如果你笔记来不及跟着我那边画，回去就把档案寄给各位，只能这样子，你就回家再做好吗？今天就重点仔细的听清楚我要讲的一些内容。好，各位同学请看到那个687页第三行，凡是一切心发意菩萨欲学六波罗蜜，欲修一切禅定，欲行37品，欲说法教化众生，学大悲，起六神通，欲得极乐菩萨位，得佛智慧。好，你有这么多想要的事情，只要有一件你想要的，你要你怎么办呢？先当具足哪几件事？念佛三昧、波州三昧，即学什么妙法莲华三昧。好，有三样东西要学。那世诸，这个世是当定冠词，这些菩萨，对不对？世诸菩萨，这些菩萨最初因学什么随自意三昧。他说如果这个三昧啊，此三昧如果成就，若成就就可以得熟嫩严定。那随自意三昧呢，先以大悲眼观众生。大悲眼这个地方呢，观众生开始举足下足就开始进入行威仪了。前面那个地方是在破题，从这个随之一三昧者先以什么什么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开始进入行威仪， OK 吗？然后前面的我刚才念的从第三行一直到第七行，它是在讲一个让你有这样的动机和它的重要性，是在破题。然后从现在第七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要进入行威仪。他说这个行的时候必须先观众生，起一直想啊，如幻影如幻化，如影如空，不可得想。而且呢，自举身做什么清空想，你容不容易？你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那观地而行，如履虚空，自令己身不取不直，己身直行不迟不急，亦不左右顾视，又不转头即望，若欲望时，举身皆转如向王视。哇，像向王走路一样，非常的平稳。步步进时，观众生勿令损伤，是时众生极大欢喜，心无恐怖，无所复畏，是时名为檀波罗蜜，名无畏施。到这边是他说完，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波罗蜜该怎么做。说完以后，他有开始有问答。那第15行的上面，他是开始这边开始问，那问什么呢？我这边就帮各位就会写他的主题是要问什么，问布施。他说问说他一般布施呀，有三种，叫做饮食施或财宝施，还有说法施。他说他饮食布施可以增长寿命啊，那其他布施各有下面的利益。然后他的回答呢 是在第十八行，从这里施者、受者、饮食、财宝三世俱空，这个地方就三轮体空，对不对？施者没有自己，没有受者，然后你饮食你收的这三，你布施的这三件，就是刚前面有三种施，那这三者呢，应该是都要施者、受者，还有所施物，三者俱空，就刚好三轮体空。那三轮体空底下再开始细讲，三轮体空的主要问题，这个施者就叫做无自，就是你身上应该没有布施的这个主体无自，然后呢无他是二，第三个呢无所得故，你不但光没有布施的这样物，你到底这个功德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个得到的功德，你以为施出去就有一个功德，那这样没有呢？他说这三轮体空啊才叫做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然后再来问，他就问说呢，什么是菩萨行时举足下足于诸众生的空无所空无所得啊？什么叫做空无所得？你如果举足下足于诸众生空无所得，好，他先问，然后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利益？他等于在问说，那三轮体空的利益是什么？等于是在问三轮体空的利益是什么？就回答他说，他说回答，回答的部分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很长。他第一个是在做减肥，什么不是三轮体空，然后才告诉我们说，哎，什么样才是对的。讲完什么是对的之后，他先用一个反过来说，哎，问的这个人问题问的有问题，然后就反结完以后再告诉他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样做的利益呢，三有什么，然后结会啊，他可以到最后得到的利益，除了利有功德以外，他可以得到两种智慧，就是净智跟无生智，这样清楚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减肥的部分。他说那这种三种利益有何利益啊？他说像财施等施，财施等施第三行有没有找到？好，等施呢能够增长凡夫的生死，那如果是生命医药呢，除小病，但是能不能除生死部位啊，一样跟刚才前面一样都是除生死的问题啊。那但是呢一个是除生死，一个是除生，有没有除生死部位？没办法。第三个呢，他说啊，听法的时候有时候是有记心，就是你有很清楚知道在听什么，有时候却会落入什么无记心，就是昏沉啊，或者非漏非善非恶啊。那有时候是有漏心，是贪着功德或者有所求来听的。那有时候呢是无漏心，相应于出世间法的来听的，是不是一定都是善呢？他说未必皆善，就等于说，哎，事实上你做，我们做布施啊，有很多人他是未必是善，那有的人做布施他根本跟善没关系，他是为了求名誉心啊，或者为了求别的东西的念头啊，而后他来怎么办，来行善来布施，希望得到一个反而是为求名求欲而来布施的，那这更糟糕了。所以他说这有的是有漏心，是跟烦恼相应的，对不对？那有些是无漏心，是跟是你真的是纯粹为了断惑修正而来的，所以有两种啊。那如果是跟有漏心相应的，当然是属于比较恶的，还有甚至有的还是为了以恶而出发来做，看起来是叫做布施的行为。那这个事实就代表这时候啊，像这样子的情况呢，那这施主事实施主像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施主啊，或有我所或无我所，或是波罗蜜或非波罗蜜，他可能会落入是由我所，就是由一个认为自己有所在做的事情，由就是我有布施出去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接受的，这样会有一个对象物或一个认定性限定性，那有时候他就可以算是波罗蜜，有时候不是啊。好，那这是说他就说先从哎哪些情况不是，他就把它列出来，那之后他来显示，就说随之一三昧当中呢，菩萨行时以清空身如影梦幻啊，然后呢再来是要以大悲眼观众生，亦不着众生想，亦不着无众生想，这很重要，这是他该做的。然后该做是这样子，你现在看起来不知道他到底要讲的重点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那都在后头很后面他会介绍，他大概你们在念了两在翻四页以后才会介绍到。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是这种这样子之后，这个菩众生呢、啊、当一个菩萨他能够以大悲眼来观众生，而且不着众生想，亦不着无众生想，这时候这些众生看到这位菩萨的威仪容貌端直，那他得做试念啊，就想说世人，这个世也是定观之，这个人呢能够慈悲护念我们啊，我等是我们啊，那他就可以解菩萨的意，就比较能够契合解菩萨的意。 那他如果能够离一切部位啊，大欢喜故，故能达啊，即发菩提心。那众生这个时候发菩提心，不明有际，不明无际，不明有漏，不明无漏，不得我所，不得无我所，因此他生的叫什么？无生智。无生智就代表他以智慧这时候已经是究竟相应于实相，而不需要再有所谓的生起，而且烦恼不生，叫做无生智。这样理解吗？就是他已经确知烦恼不生，你叫无生智。那他说既然是如此，那你怎么说云何言非波罗蜜，就是反结回来，就是我前面标题这一段是在反结。那下面画两个红线的，在我的文章里面，只要你看到画单点的或一个红线，像一条红线就代表是句子啊，那如果两条红线就代表说这是已经一个主题一个段落，这样理解可以好。有我有一些共用的符号，就是画两条线，大概就是这个主题讲完了。好，那菩萨行时呢，续因菩萨行时啊，众生欢喜无所谓故，第一个众生欢喜，第二个善色行威仪无损伤，众生不会怕他，那他对众生也不会有损伤，所以两者就是一然后二然后合起来呢，所以这才是施众生命，不得己身，不得众生，亦不得威仪想，无所得故。所以不是光自己众生喜欢你就好，或者无所谓，而是自己行威仪善色威也不会损伤。像有的不小心啊，对方虽然可以接受，但他真的有做到有损伤，只是对方可以接受，他是两者的角度都谈。第一个是众生无所谓，第二是菩萨本身是行威仪无损伤。然后呢，他的善色行威仪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无损伤才可以叫做善色行威仪。就是像法华经里有一个，就是说善持戒，什么叫做清净持戒？就是与柔和者而共同止。你怎么样叫做真的持戒的很好？就是遇到一个都很顺的，然后很柔和，也不会特别刁你的，你还能够不侵犯他，就你能够跟他共住一处啊，你也不会侵犯他，不会损伤他。你能够遇到一个这样好的人，一般都很难欸。刚开始就觉得啊，你跟这样一个住的实在是福气，然后久了以后就开始脾气不好就找他出气，要用东西也不要跟他讲，然后就会不知不觉会僭越本分或僭越自己的范围内。所以他说真的叫做清净持戒啊，就是与柔和者共同止，完全来自于自色善色的功夫。好，所以他这时候为什么说善色行威仪的原因，什么叫标他的标准呢？就是无损伤，这样 OK。 好，那什么叫做众生欢喜？是因为他对你无所谓，有的以为他看到你就要笑啊，看到你就要鼓掌，他说当他内心都不会恐惧你，他能够直接接纳你，那就是啊，他无所谓的就是要他欢喜，他的定义很特别哟，而且很棒。他说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此岂非谈波罗蜜啊。好，开始要介绍他的利益有多少了齁。众生见诸菩萨的威仪，那能够解菩萨意，已经开始要介绍了。像第一个就是见他的威仪解菩萨意，第二个离愿结想得无生解，第三个离烦恼结住菩萨心。好，这三者一二三合起来，那不就正是除众生的病，而且令他能够增长慧命吗？有没有都跟上的齁？因为我会念，是因为这种文章你们可能看得很少，那我如果不念，有时候断句你们回家断会读得很，会不会比较辛苦？那如果不会，我就直接讲重点啦。到底有没有需要念？有，就是我怕说我会不会把你们当成小班在看，你们会觉得有点无奈。你们就是小班啊，怎么装 UK 呢？好，再来往下。他说这次就是除众生病增长慧命。那什么叫做他说智慧命者啊，这个开始要结慧啊，结到那个断尽智跟无生智。智慧命者即是波罗蜜，好，有没有找到？就是波罗蜜。那菩提心者尽智无生智，这样 OK 吗？好，菩提心就是尽智无生智。好，这边断一个。那烦恼尽的话呢，就叫做尽智。那十二因缘毕竟不生，就代表你没有再有下一刻的那个什么烦恼缘或者烦恼因出来。那这个因缘，那后面会介绍什么叫做因缘的问题。十二因缘毕竟不生，叫做无生智。好，来，我刚刚你们找一下691页的下栏， 691的下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地方他有告诉我们说，这个音啊，在这里等于是你们691下来的第五行，以因缘故，有没有找到？以因缘故诸法生。那什么叫做因？因就是无明，缘就是诸行。所以说他后来为什么前面讲说十二因缘不生，事实上就是无生智，就是你没有再有无明的诸行产生了，所以他就是无生智，就是没有任何烦恼的行会再产生了。好，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我们再翻回来，688页。那既然你已经是烦恼尽啊，而且无明诸行不生，那当然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啦？当然是啦。既然这样是，他说他从这边以后开始啊，一路下来，他就说，哎，原来行威仪跟智慧，而且跟制度是相应的。一路下来呢，到这边告一段落，开始进入六度，配合六度，一二三四五六，有没有找到？上面都帮你们标了，好，我来开始念。第一个一，努云何，有没有找到？一，努云何，非波罗蜜菩萨行时以无畏施，利益众生，名谈波罗蜜。OK 吗？二，于诸众生无所损伤，离罪福享，名施波罗蜜，就持戒啦。菩萨第三，菩萨行时，心想不起，亦不动摇，无有住处，十八界一切法不动，故名忏提波罗蜜。各位注意一下，你看这边，心想不起，心想不起，一不动摇，无有住处。很多人以为这时候就是什么念头都不要起，不是。他的告诉你，他的定义是十八界一切诸法不动，你不会意识跟着六根，然后攀援到六尘上面，就是入了十八界，被十八界所牵着动，而是应该不管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看到什么，都能够随缘历尽的符合正念，而不会跟着他去动。所以他所谓的不动不住，是因为十八界一切诸法不动，我们都安住在我们的正念上，我们立到任何缘，对到任何境，都不会被他牵着跑。哎，这句话很重要，哎，很多人都把它解释错，哎，尤其是不是就不要动啊，不要有念头啊，然后就变成什么都不要想，他没有保他清楚。十八界一切诸法不动，是说不要跟着外面乱跑出去咯。好，这一句很重要，我帮你们画了一个箭号，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小箭号，绿色的箭号，如有住处，这个目的的标点标准在这里，十八界一切诸法不动。好，再来第四，具足忍，有没有找到？刚好四，具足忍辱，故菩萨行时不得举足下足，心无前思后觉。你不可以举足下足的时候，你心居然没有不得，哦，不得没有前思后觉，哇！所以说要不要有念头，要不要思维？要有思维，讲得很清楚哦。无生灭，好，无生灭，什么是无生灭？一切法中无生灭，一切法中无动无住，就是你在生灭法，无生灭一切法中无动无住，你必须要在里面安住在无生灭法里。你不应该跟着十八界法在那里跑，这才叫做精进波罗蜜。好，然后呢，第五个，菩萨行时不得身心一切法中无受念着，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不得中道，故一切法中不乱不畏，离定乱想。很多人都以为现在是不是到底在定还是在散乱，你这个都不要太去执着，只管问自己有没有契合正念。很多人都把重点一直放在，老师，我这样是不是到底散乱？我这样叫做安暂定吗？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死有没有帮助？这样清楚了吗？好，这个到现在为止，你看两页就很受用了吼，光两页，他这种大师级的文章就是不一样。来，再来第六个，具足，再来好，具足能起诸神通故，菩萨行时头等六分，如空如影如梦，一化言。这个是指是说你如梦如影如影如梦，然后像你那个变化起来，像扬言啊，空中海市蜃楼啊，这一些的无有生灭，亦无断肠，无两中间，就是你没有落到两边，你也不是在中间，就是无两中间。好，三毒四大五阴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毕竟空无所得。好，这边然后这样的情况，它定义是什么？就是你既然是空无所得，你有没有被系缚住？ 就没有被任何东西把你绑住，你也没有依十八戒哪一法而动，你也不会被一法所牵。既然没有戏服，那你还有讨论到说你有从什么戏服当中解脱吗？当然既然没有戏服，就不要谈解脱了，这样理解了吗？就是你既然没有戏，离戏叫解脱嘛，既然没有所谓的戏，就是如果有所谓的戏，如戏，你看到这边一般讲是离戏服就是叫做解脱嘛，既然没有所谓的这个戏服，你有没有所谓的离戏服这件事？就没有啦。既然这边没有，那这边还有没有？就都一路差了嘛。嘿，就是你不认为你已经事实上就已经没有戏服需要离啦，那你说你还有所谓的解脱的另外一件事嘛，就没有了。好，再来补充一个地方，各位可能刚才我们念过去，各位可以翻到你们的这一页里面的第十一行，有没有个故菩萨行时头等六分，找到吗？那个六分就是指头、身还有四肢嘛，加起来刚好四个，对不对？四加身加头就刚好六个，就要六分，把你切开，我把身体切开的话六分。好，那这样子呢，再来合这个合以后，再波罗波这个波罗波罗蜜到这边算是一个六度讲完啦。六度讲完后，我们画个双箭号往下，就是代表它开始要进入结论了。智慧具足，所以说是故呢，因为智慧具足，所以菩萨行时呢，位于具足举下，具足六波罗蜜。所以重点要放在你智慧够不够。所以它回应到前面这边，为什么它后面前面会把它利益合会到尽智无生智，合会到波罗波罗蜜，然后再跑到六度。只有波罗波罗蜜具足，你才可能，我们才可能六度具足，六度具足，智慧具足，所以它的最后也是回到，再把这个话再颠倒讲一次啦，正讲、副讲各讲一次，所以智慧很重要。来，再来第二个问题，再下一个问题，不是第二个，下一个问题。他说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有依据啊？乃至乃不行啊？他说啊，手楞严经，手楞严经跟楞严经是不同步哦，你们知道哦。手楞严经不是楞严经，也不同步，那这个有好几部不同的东西哦，要分开。那有挂楞严的经啊，网络你用 CBETA 一搜会一票，所以那些东西有出入的，而且有的还有缩写，所以要记得要出入的，不要什么一想到就想到以后我们在最常念的那一部，不是那一部，它有分的。再来，他说在这个经当中啊，有众生闻手楞严，他就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可以称这个叫命，就是命他称这样的一个人，就有一个众生他闻到这样子的话，闻手楞严，那就可以说他已经甚得四禅四空定。甚得意思就是超过，他已经超过了四禅四空定。这个名是指动词，知道吧？就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超过了四禅四空定。在他下一个问题说，汝前面这个相是当前面，就是前面已经说，你前面说心发一菩萨要学随之一三昧，若得成就事实名为手楞严定。我今天不知道不解啊，手楞严定云何如何啊？我们来翻过来，云何菩萨行为一中举足动足而常入定。既然他在活动，那他怎么可以在动作当中而能够常入定，而且能够具足一切诸波罗蜜？两件事情，一是为什么可以常入定，二是怎么样可以具足一切波罗蜜。所以他现在就要解释一件事，他所指的定跟一般人家认为的就是不动的定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就什么就像一个石头坐在那里，有没有一样？他要解释这个定。第二件事情，他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举足下足可以修到六度？那他就回答了，他说啊，答曰：汝当谛听，善时念之，吾当为汝即略说此意。好，略说开始咯。略说的时候呢，可以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菩萨行时这样，未举足，有没有看到一个未，把未圈起来，欲举足，欲圈起来，未生念，未有没有找到，欲生念。好，这个事实上就是在讲试欲心，就是说一般试欲心是未起、欲起、已起、灭嘛。那已起容易啊，灭也容易追溯啊，所以要观察的反而是在前面的防治工作。来看这边哦，不要再在那边，这边是未起、欲起、已起、灭，已起初想都看得到，灭追溯就知道，跟结果都发生了。未起怎么能够防度于未然？欲起还来得及福，所以他先重点放在前面， 这样了解吗？这是上是试运星前面的两个，好，试运星前面的两个，你们来不及抄没关系，我们仔细一路听下来好不好？我希望一天一鼓作气，那回去寄给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你们还可以把它放大，也不用抄那么辛苦，放大慢慢看慢慢抄。那他说这四运星里面，好，那你应该怎样？他说你念是未念，他重点放在先观未念欲念心未起。他说我先观未念和欲念心，你让你未，这是第一个你要观他，但是他说观到这个地方画一个顿号，未起念时无有心想，亦无心心术法，是名心性。好，你四运星跟心性它扯上关系了。诶，你以为观心就不跟心性没有关系，心性怎么观都要反观心性。什么叫心性？他现在只告诉你在你的念头里面运作就可以找到心性。那什么是心性？那这个心性，这个是心性，这样这个这是此心性，这定冠词，此心性啊，无有生灭，无明无暗，无空无假，不断不长，无相貌，无所得故，是名。这个是 be 动词哦，你看都是是吼，我这样讲 be 动词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坏的，然后定冠词又说当作这个是这啊此啊 OK 吼，这个东这个现在无所得，这个是就是 be 动词，是名心性，一名什么自信清净。好，慈云心里面可以看到心性，你见得心性你还可以成佛的，你还可以看到自信清净心，是不是有一点希望了？原来在我们的念头当中，日常生活的念头当中，哎，我们就可以反观心性，反观心性居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自信清净心，有没有升起一点好奇了？好，他就告诉我们他可以做得到咯。那自信清净，他说是自信清净心则啊，那时候呢就是涅槃啦。哎，好了，你要的他都给你了，来源处也告诉你，日常生活中跟涅槃牵上关系了，有没有一路牵上关系了？好，牵上关系以后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能觉了者即是生死妄念思想未生时啊，不能觉了者即是生死妄念思想未生时，就是说你不能够，你不要产生生死妄念，就是无妄，没有妄念就是涅槃。咦，就是怎样，念念要正念啦，不是没有念哦。他现在讲哦，你的既然是四运心嘛，就代表有没有念头在乱，有念头在乱，而且这是念头在乱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看得清楚里面，你不要落入他的心心术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心性，而这个心性当中你又能够了解，以解空性来看到这个心性，就可以跟自信清净心相应而证得涅槃。那这个情况你会想说，那这时候自信清净心这怎么样？他就讲就是你不要生死妄念，就是这些思想都没有生未生死。那你有其他的思想吗？有啊，那你原来与起未起在念什么？在念正念，这样回头乱清楚了吗？好，然后来这个地方就是告一段落了，就等于是说四运心心性自信涅槃到无妄，无妄完以后好在事实，这时候呢毕竟无心者名为无始，求自信清净，无始心毕竟空寂，名为能破众生啊。他说好，无心这时候无妄就叫做无心，所以很多人都把无妄无心混讲，可就忘了无心的前头是什么，是无妄。这样清楚了没？一路过来哦，然后到后来毕竟空寂，接到空寂去，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讲完了。是故嘛，就要回头再讲另外一件事啦。是故佛言，无始空破众生，毕竟空破诸法，无始空破未念心，毕竟空破欲念心。你注意，我为什么告诉你我都用色笔？你有发现我只要无始空我都用橘色的。无始空破众生，无始空破未念心，毕竟空破诸法，毕竟空破欲念心，这多容易看，就是要换不同颜色就知道它是哪一组，我光眼睛一瞄就知道它是同一组。然后他就是说这样子讲完的话，这样无是这样的，这个事是当定冠词，定冠词像这样的一个无始空，它就能够破无始无明。 就是你可以破到最究竟的点都可以，全部啊。那毕竟空就是破有始无明，你认为真的一个有个起点的，这样两者都破完了，那他在后面就会告诉你无始空跟有始空它又怎么串在一起，它一路过来它很有逻辑性的。那再往下问，他说问曰啊，努相就是是相当的，你前面说啊，无始空破众生，无始空即是性空，诸法若性之空，即无有合合，云何有众生可破啊？问的好不好？一般你们会有这种疑惑哈、哦。答曰：假名合合，虚妄颠倒，非是实众生，这不是实众生。我现在说的是合合的一个众生，不是真的有个实众生被破掉，不是这个事情啊。实众生者啊，名为心性。他让他现在要破的是什么？是破假名合合虚妄颠倒的这个众生，这样理解了没？好，他破的对象他厘清了，那就发语词，福就是发语词，福心性者无有生死，亦无解脱啊。一切众生无始来受到，无始来受故倒，对不起，一切众生无始来受故倒，因为我们都会跟着十八界跑，就是他进来什么我们就跟着他跑，所以说我们产生种种颠倒。好，观本源无始亦空，无始空者故是名性空。好，现在定义性空，前面讲了什么是好定义性空，性空者是真实众生，真实众生跟实众生一样，对不对？他说实众生是心性，那假名合合颠倒的，他不是要我们原来的，那是要被破的对象。真实众生无有生死，真实众生无有生死，众生若能解，即是无生智啊。如果能够解，就是无生智啊，就是无名诸行不生的，就是无生智。再往下咯，尔时生死即是涅槃，更不别有生死之法，是故佛言：众生涅槃本自有之，非世经也，不是现在他才发现的，是破他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他现在他才去创造出来的，是原来就已经有的一个旧法。这样了解，他只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道理给开显出来而已。以是义故，心学菩萨欲行时，观未念性不可得，必须啊。然后再来问哦，他再来问，问曰，问他有问两个，是未念心灭，欲念心生，是，哎，我们来画一下图哈。那顾小姐，你如果不方便画没关系，因为我很快就在转过去。你要有个未念心，他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路程跑过来，好了，我们用这样子过来，念头这样过来。他说是未念心生。然后才跑到欲，才跑到起，这才是灭嘛。四蕴心是不是这样子 ？OK 吗？好，这等于是有步骤的，有一个步骤过来的。所以说，是不是一二三四？他问的啊，是不是未念心？那个，你可能还是秀字好了，因为网络的根本没有书。Q one。就是未念心灭，欲念心才会生，是不是一？一必须要解决掉，才会产生二，才会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第二个是未念心，它不灭，未念心不灭，欲念心生，就是两者，这个不用消失，它就可以出来。这样了解吗？他就问这两个问题，他说到底是前念的心要先结束后念才会起来，还是前念心不用结束后念心起来，你们觉得呢？答案都不在这里。你会想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这一篇文章啊，我们如果可以念完有二十页，我就觉得功夫很好了。答曰啊，第一个哦，现在先帮你们写上一，答曰的一，刚才是有 Q1， 你们自己有没有写？这边问语有没有 Q1， 它都有 Q2 嘛，所以它答语有一啊，就是要回答一 Q1 的啊，它有分开回答。他说未念心灭尽 虚念心生这样的一个议题，它不是答案哦。他说，像你刚才问的这一个，事实上难约就是他说啊，你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他先重复。那难约就是责难他说，汝未念心即灭，那欲念心从何生？既然没有源头，你后面是从哪里冒出来呀？好，那汝若未念心灭，欲念心生的话，那这样的事情不可不然呐、啊，不可以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何以故啊？未念心即灭，名为断尽者啊，名为始灭呀、啊。那若未念心灭尽了，以欲念心自生者，那这两心不就是应该各不相知啊？就怎么还会有一个念头会延续着下来？就一件事情，你可以思考思考，甚至思考十天二十天，对不对？那应该不相知，怎么可以这样子连续啊？那心不能自知，心如指不自触，指心亦如是啊。指跟心就是我们的手指头跟我们的心，对不对？两者是这样。可是呢，你的心可不可以印到你的手指头？可以啊。他说那桃底下一，汝若一心，汝若一心即无前后复作常中。你如果认为这事实上是从头到尾不是两心，是一心的话，是一个心念的整个跑过去，不是分开成为四个部分，就等于是我黑板这边一二三四，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念，而不是分为四个段落的话，假设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说那就应该堕常中啦。那如果你认为这两心各有生灭，各异复堕的嘛，变成断了吧，就会堕断，是吧？两者都被他说不对了，糟糕。好，那现在这个地方他就进入二，二有没有找到一个二？就是他进入回答二。既然这两个不对，他就看下去。那如果你是未念心不用灭，就叫做未念心念心长，就是这个一未念心的念心长嘛，就是还继续留着，那二就跑起来啦。好，他说那怎么可能会有？亦无此理啊，断无此理，就是加强活否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断断就是、啊、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亦无此理，断无此断亦无此理，就讲讲绝对常亦无此理，对不对？念念心未念念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常你从常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断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你不论你是堕常或堕断都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这样理解吗？各位同学有没有跟上？不论你是从长来看断来看，然后他就说欲念心也是一样啊。好，他就问啊，他在底下再去问一个第十行，努努向者找，有没有找到？努努向者答我，你前面就说就像你前面回答我的，记得第一个一未念心灭到灭完了以后欲念心才会生，那就应该是有两心啊，那若有两心就是应该会有两神，既然你说那样是算是两心的话，那就应该有两神，等于他被人家说不对，他先要来把对方说的理由给驳斥掉，所以他这个问是要驳斥前面的理由，那有两神就应该算是邪见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两神，可是你明明唯一有众生啊，两神当中你身上众生在你面前就只有一个，对不对？那这时候是不是唯只有两神当中的只有一个会有众生？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要有两个众生才合理啊。那有两众生就是外道义啊，两神如果是若前后亦不可，若一时的话那你也不可以啊，若两神共同合作一亦不可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可合作就变两个念头并行，那就并行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未起欲起的先后问题啦。好，就不是试运的这样的次第。那若一能做两，就是一个可以把它拆个两，亦不可啊，因为这些都是外道义，何以故啊？他说这个问的人很会问，他说何以故啊？般若经中一切众生毕竟不相信，一切法亦不相信，若心以一切不相信，云何有断？第一个问题，那前灭后生，云何有断？那是因为前灭后生吗？好，那这问完了，他就要回答他的一前灭后生的这个问题。前灭如果你是说前灭后生，那应该要不相知啊，那怎么可以令人力回忆一生的来世？像有时候你们还可以想到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对不对？它代表有没有相续啊，有没有相知啊？好，如果说你有相知，好，再往下，那 若一念心中，便应该忘了一切事而各灭怀。如果说你的心是属于察，690第一行，如果心是常住不变异者啊，亦不能够知一切法，因为它既然常住不变异，那今天不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既然不变异，那它能够知吗？哎呀，知不知？不知了，就是它能够知，代表它有受影响嘛。那代表它有没有变异，就有变啊，变异就是它有没有改变。你说他这个问得很可爱哦。好啊，如果心是常住不变异的话，那当然外界的东西它也不能改变，它也不会影响它，那我们都会受影响，代表它有没有变异哦。还有何以故啊，无前因后果故，无前因后果故常，亦无因果断，亦无因果，亦无罪福，复无业报，瓦石无益，皆是外道矣。这一些我看何以故那段是外道矣，是故佛法中，好，这个佛法中就比较重要。有看到哦，那个没有的话那边有画，第四行开始，众生心性不断不长，毕竟不相续，无心无无心，无心无无心，你不能说它是断或者是长，不断不长，两者都不能够单指一边。那毕竟不相续，如果说它是相续的时候，你变成是只有一个东西在那，那无心，你说它是没有心吗？可是它也不是没有心，无心无无心。若未念心，汝未念心若不灭，欲心自生，这是第二个，对不对？刚才是回答一，现在是要回答二哦。是亦不然，何以故？无一断一常故，没有说一个灭掉，一个是自己起来，就是说未念心若不灭，对不对？既然是不灭，那这个就属于常。那欲念心会自生，它是不是代表它有一个点是没有起来的？也是一个是，一个是一直跑着 不停掉的，一个是随时随地。哎，画图，假设这是一条线，这个是一，一一直跑着维持着嘛，它不断嘛。然后第二个呢，这是一，一不灭，二自生，三是不是要带句来？四再生。哇，那等到你第二念再起来的时候，第二个的位念是不是又要重下来？那到后来这边会不会很复杂？会变得很多条？他说，就有可能会这样吗？不可能嘛。那如果说这一条是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的，这一条是从有一个开始以后才存在，那这就属于长，这就属于断嘛。那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既然它都属于念的时候属于念念心，那既然是念念的话，是断是长，他刚才都说都不可以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再放着，好，继续往下哈，这是属于二啊。然后落三，这个三落第六行的下面有没有三？这是三。如果你说未念心不灭，欲念心就不会生。哇，那这不就是没有两常，就两常无两常并故，就是没有两者啊，你就一个不灭，一个不生。他说这是事事可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如果你说第四个，若未念心非不灭，后念非不生。这样的情况可不可能？一个不灭，一个就非不灭。既然你不讨论它的有没有灭，它非不生，可不可以？何以故？他说：我若得非灭可得，那非不灭就应该是没有了吗？你们一定快昏倒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是说，这一个一应该要不灭。那奇迹，你就不看这边才会，这个不灭它就会不生嘛，那非灭无灭，那它就是非无生。他说那代表你前面的不灭是可以得的，那既然可以得，那你后面这个非不灭到底哪一个对？既然这两者你一定要抓一个啊，那两者既然你非的前面，你那后面那个非就是代表也会不成立。还是回我吼，没关系，我看你的眼神有点吃力。再往下，莲花法师，你每天在玩这个吗？ 我跟你们说，你们二十号还会更辛苦。我看见预言在前面了，二十号那一天要睡饱了一点再来，然后我们可以现场提供，要不要提供咖啡还是茶，还是要什么红景天这样子才可以。来，我们来再往下啦，可以过这个地方过完了。第九行，若得不生，可若得不生，可得非不生。你如果得到不生，可以得到不生，那你当然应该也可以得到非不生啦、啊。既然无非生，云何可以见非不生？这类以此类推，第十行那个类，我们看到两个字类推，以此类推。那你非不灭，你就当然非不不生，也是这样子，应该都是属于皆不可得，亦是亦无是不可得，亦没有这样一个不可得。那这一个第一个啦，这里这一个他讲完以后，就讲完的话就说，等于是你找不到一个你可以抓得到的东西啦。好，就不管你逻辑怎么转，讲完以后就你怎么钻怎么绕，绕回来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确定他的生灭，而且你真的他找到一个说有所谓的东西灭，或有所谓的东西生。不是四句，就前面刚好有一二三四料检完了嘛，你四句都否定完以后，你怎么抓你怎么绕都绕不到一个东西是你可以看到它有所谓的生或有所谓的灭。好，这重点放在这里。那放完以后，就算你们刚才被我绕的七荤八素没关系，你知道它的重点了吗？你不管怎么绕，哪一个生哪一个灭，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那找不到以后，他就告诉你说，乃至于以此类推啊，你非不你不怎么步伐怎么反来反去啊，反两三趟，你看三个不，然后不，好像还飞，再叫他飞了四趟，你怎么反绕来去？绕来以后，你都找到一件事情，确定你都是找到发现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是代表一个形容一个状态，就是你发现你在里面找不到，你就真的发不现一个，找不到一个可以看到是有实生实灭的东西，这样了解吗？好啊，那但是呢，亦没有，你连这个不可得这个状态，亦没有找到一个像这样子不可得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你连这样东西只能够说，只能意会，还没办法拿给你看。像你现在两只眼睛看着我，我也想掏心挖肺啊，我也掏不出来啊，这样理解没有？好，这是第一个是形容词，你看到这状态，可是你也没有这个，这是定冠词，亦没有，亦无是是怎样，亦无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可得名词，那 OK 吗？来，可是这样子，这个东西的历程啊，所以你们现在很辛苦啊，那你们辛苦也不为我辛苦啦、啊，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好不好？继续往下，我们今天不休息哦，一路下去哦。好，观菩萨往下哦，观菩萨既不得未念心生灭断常啊，你没得到看到一个未念心有生灭断常，你既然没有看到它有生灭断常，你找不到一个生灭断常的这样，那就你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了无明，你已经相应它，你实际上你可以找到，你知道它是没有生灭断常的时候，你就是无明，就代表你是明。无名的嘛，好好，无，第一个无是什么动词嘛，然后这个无名是名词哦，无名还形容词，这里没形容词哦，闹了。哎，来再来，亦不得欲念心无诸行，故名与无名其性无二，都是无自性的。所以它有没有差别？没有，它的本质上，你说它的有没有一个是空性，另外一个不是空性，两个都是空性，所以它叫做其性无二啊。那智者了达凡夫未二啊，我们智者知道它是其性无二，但是凡夫以为是二啊。那名与无名呢，虽有二，虽无有二啊，亦非是一。是一的意思是说，虽然它是空性，但是在空性上面还是有差别，像这个虽无有二性，亦非是一相。这样我比较明，比较我眼月啊，一公头明白就是这样子。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你直接理解他在讲什么。虽无有二性，亦非是一相。哎，这样子比较清楚，还是有差别的啦。 业力上也说有差别啊，对不对？后面还会继续铺述下去。是故菩萨行时举足下足，与念念心，你必须要动词与念念心，你要不要放注意力在上面？要，举足下足你都必须要有注意力与念念心，与念念心。好，那他为什么？他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与念念心呢？因为足。足不自知，足亦不自知，行与不行亦不自知，履地不履地亦不自知，随道不随道。好，足他根本不知道，是靠我们后面放的念念，这个念念的问题。那地呢？地亦复如是啊，是念此菩菩萨，亦无是复亦无是念啊，亦没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说怎样的念头呢？亦没有这样的适当定观，此菩萨履我啊，踩了我啊。上踩我上面走啊，不踩我上面，不履我，履就是走路嘛，不履我上行啊。那虚空呢，就是空气啊，虚空亦无是念，这个虚空是指它这个空间，这地方是指空间。虚空亦无，亦没有是念，亦没有这样的念头，念这样念头是怎样？这位菩萨与我这个空间当中通过，不过从我这边过还是不从我这边过，亦不自知是虚空，亦不认为自己到底是虚空是空间还是不是，欸，他没有这样的念头。然后再来一个是菩萨心数啊，毕竟不住，毕竟不生，亦不不生之想。菩萨的心数，他这个心数本身他也不知道他叫做心数，也是后面有一个运作的这个与念念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后面，这个还有个主体。他现在是什么？来各位，我现在走路，他说你看起来在走路，我把我的这个脚看起来是主角的东西拿掉，看起来是我的对象的拿掉，看起来是我经过的道具的空间的拿掉。好啦，空虚空拿掉，地拿掉，主角拿掉，那你说是我的心叫我的脚在走嘛，把这个心经术法再拿掉。好，这些东西拿掉以后，他问你幕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样理解了没？他现在是要为什么他把语念念，你必须为什么要走路举出来，语念念心，为什么要语念念心？那你可能会有点疑惑，那他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以后问你，那你背后那个是什么？好，那现在开始讲背后那一个啦。我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一本哦？给你们两个多月了，你们看了没？